冯林葛成立起保险队，沙俄上校还答应供应军火物资，缺什么我给什么。先决条件，你得帮着我们的政府打中央人，刺探中央人的情报，必要之时做我们的先遣队。冯林葛一看有这么个好后台，何乐而不为呀？有奶就是娘了呗。因此乐得答应。就这样，冯林葛一头就扎到沙俄的怀里。在沙俄团长的支持下，飞速发展，现在居然扩展到好几千人马。那军马一刷齐，依然是东洋枪西洋枪，而且手下还有多少门迫击炮呢。那冯林葛俨然就是正式的军队啊。清政府听到他的名字脑袋就疼啊，不敢碰他。冯林葛可以在这横行，但有一样，冯林葛也有害怕的地方，他怕小鼻子。看来这个小鼻子比大鼻子横，小眼珠一瞪宰活人呢。小鼻子经常派人来刺杀他，有几回好悬没把他干掉了。冯林葛也害了怕了，出门他也多加检点，也不敢太张扬了，所以行动也受了一定的限制。尤其最近的形势，好像小日本占了上风了。通过甲午战争，日本逼迫清政府割地赔款，把辽东半岛也割让给日本了，日本就成这儿的主人了，俄国人退居第二位了。所以冯林葛呀就有点不吃香了，他深感到手下这几千人马几杆枪力量太小，我得想什么办法扩充人马呢？我就找几位干将做我的左膀右臂，杀急了真好使唤呢，谁合适呢？哎呀，看来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。哎，偏感张作霖学习双田洋行，兴隆殿劫银子，这事儿发生了。根据俄国上校提供的材料表明，就是赵家庙的张作霖干的，人家那情报也相当准确。冯林葛一听张作霖是谁，没听说过，跟手下的头领们一商议，有认的张作霖的，他手下四大砥柱的两个纪金存、阚朝喜跟张作霖是磕头的，能不知道张作霖的笔吗？就告诉冯林葛了，张作霖是后起之秀，我们的好朋友，这小伙子那是一条龙啊，迟早龙要上天呢。如果您能把他给拉过来，无疑的是您的铁膀臂，那家才敢干。冯林葛一听，小鼻子把我们欺负毁了，张作霖学习双田洋行，无意之中替我出了口气，这种人我岂能放过呀？另外，迟早他要成了气候，对我也不利呀。他是出于种种这个想法，这才领人跑到赵家庙来给祝贺。不然的话，就凭他那个身份，能看张作霖吗？可没想到这张作霖的脑袋真难剃，而怎么问他双田洋行的事儿，他也不承认。冯林葛不由得冲冲大怒，
妈一看这小子瞪眼说瞎话
啊，
可真有点主心骨。
但你问他他不承认，你有啥招？
冯定格最后跟张作霖说，老弟，我此行的目的，一是来给你道喜，第二跟老弟见见面，第三，老弟你想过没有，在咱们辽东地带辽河两岸有多少个柳子，大柳子当中我不敢说是首屈一指，差不多除我之外就是三界沟的杜家父子，还有八角台的张景惠，还有张作相，田庄台的田小凤，太平山的金寿山，象招子、海沙子等人，其他的小柳子多如牛毛啊。我说老弟啊，你初出茅庐，单枪匹马，人也不多，枪也缺少，你能晃得动吗？倘若被人家吞掉怎么办？我打算呢跟兄弟你亲近一步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拉着手下的弟兄赶奔辽阳高坨子，咱兵合一处，将打一架，你来看。我把第二把金交椅让给你，你我弟兄同掌大权，你愿意不愿意？阚朝喜、金金存赶紧过来，兄弟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答应了，咱那好几千人呢、啊，为什么非要叫你去？因为你是一员虎将啊！快答应吧！天昏地暗，撇着嘴，哼！我们干了这么多年，连椅子还没坐过呢，他倒好，还没等进门槛呢，二把椅子让出来了。这俩小子还有点不满意，人们全都盯着张作霖。再看张作霖还是那么坦然自若，无动于衷。老前辈，多谢您抬举啊，我张老嘎的我算个什么东西，无足轻重，您这一张嘴就给我二把金交椅，这是折我的阳寿啊。有道是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吓死我也不敢从命。老前辈，您的心我领了，这么办行不行？您呢先看我一个阶段，我打算单挑啊，在市面上闯荡闯荡，觉着不灵了，我再投奔你老，不知道意下如何。老大，你这叫婉言谢绝呀、啊，莫非还叫我把头把金交椅让给你们？不不不，没那意思，我绝没那个意思。那你为什么不去？我没说吗？我打算自己闯荡闯荡，将来觉着够资格了，我再投靠老前辈，步步高升，再求您提拔。目前为时过早。
冯林阁怎么说张作霖也不同意，最后冯林阁一拍桌子站起来，好了，枪拧的瓜不甜呐，老嘎子你记住，你要不答应我的要求，迟早你会被人吞掉，你必定得吃大亏呀、啊、到了那时候世界上可没有后悔的药，告辞。张作霖的老岳父赵占元腿肚子都转筋了，给张作霖拉到一边去，作霖呐、啊、
苏林，
答应他吧。
你要把他得罪了，咱还有个好啊，咱可就完了。
张作霖一晃头，你老人家不必管，我自有主张。
宋哥，
张作霖领着人一直把冯林阁送出赵家庙，冯林阁连头也没回，飞身上了大青马，一溜烟就不见了。等他走了之后，就剩下赵家庙的人了。人们回来坐下，张作霖低头不语，唐二虎才在茅房出来。那要说这屎怎么拉那么长时间，他没有，他就跑那蹲着去了，不乐意听。唐二虎要听啊，那早就开了枪了。二虎往周围看看，又瞅瞅张作霖，老大了，你说这事儿将来得什么结局？哎，很难说，爱怎么地怎么地。那不行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。冯林阁他妈不是个省油灯啊，连我们三界沟的人都惧他三分。他人多呀，柳子大呀，而且这个人心胸狭窄，善于报复。你今儿把他撅了个对头班，他岂能善罢甘休？这要找你的茬，给你穿小鞋不够咱的香吗？那我也没办法呀，只是咱们做好准备也就是了。打这一天开始，张作霖是加紧训练人马呀。他把红罗剑和赵家庙的人经常凑在一块儿，开始野营拉练。张作霖亲自手把手教给他们射击，不管保险队什么样的人，必须得管直，枪头子得准。另外训练他们胆子必须得大。各种功夫传授在保险队员的身上。其实张作霖心里头有数，冯林阁也好，杜老盼也好，谁想吞掉我，你是痴心妄想。我张作霖就不能吃你们的下眼食，做二把金交椅啊？你怎么想来的？我还非做头把金交椅不可。书说简短，一转眼的功夫，春暖花开，到了四月份。在这一个阶段，赵家庙的保险队是平安无事，地方上也挺太平。这天张作霖跟唐二虎、张世飞众人正谈论怎么训练保险队的事儿，外边来了几匹马，头一个进赵家庙保险队的是大虎山的孙烈臣，在孙烈臣后头跟来仨人，看得出来有两个人是保镖，年轻力壮，武的三粗，每人都带着长短两件家伙。前面一个人，哟，这人这个可够高的，身高能有1.82米啊，长得肉头肉脑，圆圆乎乎，胖胖当当的。这张大脸蛋子，肉包眼睛，肉包鼻子，厚厚的嘴唇，像佛爷似的大耳朵。一瞅着这人挺善良那个样，浑身上下紧沉利落，腰里杀着板带，也挎着一支手枪，手里拎着马鞭子。张作霖不认得来者是谁呀、啊？孙烈臣赶紧来找作霖，老嘎子，我给你指引个朋友，这位看见没？就把这位肉头肉脑的叫过来了，这位是八角台的团练长张景辉，九牧老嘎的大名，特来拜望。团练长，这个就是你想见的 赵金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、张雨婷，我们都管他叫老嘎子。哦，闹了半天的大个子张景辉，再看他把马鞭交给保镖的手中，冲着张作霖就抱拳、哎呀，张队长啊，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，早想登门拜谒，今日如愿，三生有幸。张队长一向可好，在下有礼了。你说话特别客气。张作霖一听，人家是八角台的团练长啊，张景惠不就是豆腐渣吗？这人颇有名气，在辽俄两岸那也是头一排呀、手下有好几百人马呢，今儿跑我这儿来干嘛呢？张作霖心里画问号，是热情接待，让进队部，命手下人泡茶。唐二虎、张世飞一听张景惠来了，也是吃了一惊，我这豆腐张跑这干什么来了？听听听听，带着青龙、浑龙、海宽都进了屋了，彼此介绍，大伙都坐好了。张作霖就问张团练长，您公务在身，肯定没有闲工夫上我这串门吧？今日登门，不知有何事见教？孙烈臣就说，张团练长，有话就说吧，关上门没外人，老嘎子是交朋友的人，干脆你当着他的面诉诉苦吧。刚才这张景惠还春风满面，笑容可掬，等听完这话之后，把帽子一摘，双手扶着磕膝盖，把大嘴一咧，可这难看就甭提了，声泪俱下，哭的俩肩膀直抖了，脸上的胖肉直颤。张作霖好像没乐出来，心说这位什么毛病，大丈夫泪不轻弹呢，当这么多人面哭的怎么那么伤心。唐二虎受不了了，我说团练长，你有病啊你！你瞅你那个熊样，你也不是老娘们，你哭什么？有话倒说呀，把我们都哭糊涂了。忍不伤心，不掉泪，我都叫人欺负苦了。我说，那位说他有什么伤心的事？哎呦，够憋气的！不然的话，张景惠能当众出丑吗？张景惠在将来做过伪满洲国总理大臣，在溥仪手下那是首相，但这个人家里是卖豆腐的出身，他父亲叫张步云，哎，做豆腐做得好，味儿也香也嫩，你看人家靠着卖豆腐发家，世居八角台，八角台就是现在的台安县台安镇，当时那就不小啊，要提起张家豆腐房来无人不知。那么老当家的张步云苦心经营，颇有积蓄，把儿子张景惠拉拔成人。张景惠是个大块头啊，身高1.82米，肉头肉脑跟佛似的。哎呀，老头是非常非常高兴。另外张景惠有内秀， 别看念书不多，给别人出个主意，画个道，颇具才能，在八角台一带人称才子。本街有个大绅士，名叫戴春荣。戴春荣是个举人出身，跟张步云处的关系不错。戴春荣有个女儿叫戴秀丽，这姑娘人送绰号叫小辣椒，
因为才邪乎呢。
什么原因呢？独生女儿，娇生惯养，从小就养成这个骄傲的脾气，老妈伺候的不对，张嘴就骂，扬手就打，在家里摔瓶子摔罐子，连他爹说话他都不听，故此大伙讽刺他叫小辣椒。后来这个戴春荣一看姑娘也大了，得找人家，找谁合适呢，就托他的好朋友八角台商会会长张子云从中为媒，找这豆腐匠来了。说是张步云的儿子张景惠是个材料，干脆门当户对接亲吧。就这样，张景惠娶了小辣椒戴秀丽。哎呀，结婚那天的八九台都红阳洞了，都比办什么喜事都热闹。小两口结了婚，拜了花堂，哎，感情处的还真不错，两家处的也叫亲密。就在这时候，中日甲午大战即将爆发，俄国人插手辽东，遍地都是土匪呀。八角台受到巨大的冲击，那胡子的马队经常扬长过市，到了商号逮什么要什么，不给飞行靠打，要不不枪毙。绑票的事情时有发生，直接威胁到这些大财主的安全。后来他们一看不行啊，干脆吧，各地都成立保险队，咱这也成立吧，叫谁当队长呢？哎，景惠，景惠那块头也大也吓人，让他当队长吧。就把这大草包给抬出来了，张景惠就当了保险队队长，还心里也美滋滋的，哪知道倒了大霉。